接下来是报告案第三案，第一案是有关民众，这个是民众来建议征修这个生长激素给付于成人生长激素缺乏症这个案。那经过讨论是不同意修订啊。那案件的经过是我们分区业务组这边有转向民众来陈情，他陈述说这个病人是从小就生长激素的缺乏，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但是很多文献啊指出啊，生长激素缺乏会造成他的 life quality， 比如说脂肪肝啊、疲倦啊、高血脂、骨骼病变等等的，影响他的生活品质，建议将我们目前呢给付在小孩童的这个生长激素缺乏症的给付范围的病人啊，扩增到这个成人也可以用啊，不然他现在都是在自费打这个什么抽品。那这边我们有征询过学会内分泌医学会的意见，是不同意生长激素给付予成人。那台湾儿科医学这边的意见是原则上是同意的，他有一些的理由说明哈，他是说那个生长激素呢替代治疗会增加体内蛋白质脂肪的代谢，这个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他会他的。比较能够控制他的体重，还有他的腹部内脏的情况，使这个蛋白质的等等的代谢呢，比较不会造成这些的动脉周状的这个硬化的侧现象，而且可以减少这个血管疾病的相关的疾病的这些的反应机制。那而且它还可以激活骨头的形成，还有骨吸收啊，增加它的骨密度等等，肌肉的量啊，还有那些的氧气的吸收量等等，心脏的输出量哈、哦。那在开始治疗前呢，他是也建议要很非常确定的一个诊断来排除过性的生长激素的缺乏，然后他也建议了一些这些诊断的方法哈、哦。那经过我们的讨论啊，这一块原来是没有给付在成人。那这边的结论，生健保署这边的结论是说，这个因为生长激素的成人部分呢，它会随着病人的脑垂体的受破坏的程度有不同。那有的病人他需要额外的补充 estrogen 啊、cortisone 之类的。那根据文献的资料的显示呢，成人呢，这个如果说接受这个生长激素，虽然是可以增加这些肌肉、心脏、减少脂肪等等这些的，有这些的好处呢。那但是呢，开始生长激素替代治疗前，那必须在也是要很确定的，跟儿科医学会的建议一样，要非常的确诊。但是因为这些的检查的方法，在目前的国内啊是难以完全的执行的，有其限制性。而且呢，还要经过相关专家的再确定的。那对于生长激素呢，每个病人反应也不一致。那用药后的那个疗效评估也不太容易。那甚至这些治疗药物都需要终身的来给付使用，所以对于药品的成本效益分析困难，而且不确定性很多。综合以上的因素呢，建议暂不纳入。谢谢。
好，这个案子给我们专家医师。他今天没有办法出席哈，那各位代表的意见。好，那下一个案子。